下面是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请弟兄姊妹，你们手机里如果有下载圣经的话，请翻到尼希米书第八章。尼希米书第八章。好，我们开始。尼希米记第八章，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方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得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方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得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马他提亚、示玛、亚莱亚、乌利亚、希勒加和马西亚站在他的右边，皮纳亚、米沙利、马基亚、哈顺、哈巴大拿、撒加利亚和亚米兰站在他的左边。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耶稣亚、巴黎、士利比、雅米、雅胡、沙比派、何利亚、马西亚、基利他、亚萨利亚、约沙拔、哈南、提莱亚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省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有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次日，众民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他们见律法上写的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月节筑棚，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传报告说：“你们当上山将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子取来，照着所写的搭棚。”于是百姓出去取了树枝来，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或院内，或神殿的院内，或水门的宽阔处，或以法联盟的宽阔处搭棚，从裸道之地归回了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喜乐，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众人守节七日，第八日照例有严肃会。再请弟兄姊妹翻到第九章，我们读一到第三节。尼希米记第九章，这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好，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的是我们的郑牧师，他为我们带来的主题是信奋与奋信，我们有请郑牧师。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经过了七个月，我们又终于可以聚在一起敬拜。是不是七个月啊？算了，好像从三月份开始，三月中开始我们就没有顺利敬拜，到现在九月底，差不多七个月了。那这个为了配合今天的场景，所以我今天特别就选了尼希米记的第八章 当作今天讲到的经文，请我们一起的打开圣经，或者你用手机也可以。尼希米记的第八章第一节，他说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异人聚集在所门前的坛中的祭，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都带来。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样，聚在这个教堂门口的宽阔处，是吧？我们不是在教堂里面，我们是在教堂外面的宽阔处，好像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也不是在圣殿里面哦，他们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而且我想，当时的以色列人聚在一起，他们其实是很兴奋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刚刚花了52天把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呢，可以修建好。修好完成，所以他们很兴奋。那今天呢，我们在这边也是很兴奋啊，因为我们呢，这个不止52天啦、啊，我们7个月没见到面，好不容易呢，可以见到面。我想弟兄姐妹大家也一样的，跟我一样很兴奋啊。所以我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叫做兴奋与奋心。兴奋不等于奋心哦，兴奋可能只是人一时情绪的激昂。那奋心呢，是圣灵浇灌充满的结果。再说一次，兴奋只是人一时情绪的激昂，奋心则是圣灵浇灌圣灵工作的结果。在第一次的大觉醒，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家叫做 Jonathan Edwards， 这个爱德华兹，他有一本书叫做宗教情操真伪辨。在这本书里面呢，他详细的去讨论这个宗教的情感还有信仰的经历的本身这个互相的关系跟他的意这个意义。他在书中里面他谈到，他说我们的情感在我们真实的信仰当中占了很大的一个地位。所以如果人的生命里面如果有丰盛的真实的信仰，那当然他会产生一个丰盛的情感。所以诗篇里面充满了那种爱慕啊、忧伤啊、切慕啊、欢呼啊，这个很强烈的情感啊。所以呢，这种高昂的宗教情感不必然是那种无知或者狂热的表现。但是另外一方面，爱德华兹他也指出了，他说然而强烈的情感也不能够证明他们是真正是属灵的。例如神在西乃山上颁布10诫的时候，哇，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宗教情感非常高昂，他们热切的呼喊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必要遵行。”可是不久之后，他们就跑去怎么样？记得吗？他们就跑去拜金牛犊了。当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群众也是有很高昂的宗教情感，他们呢激情的呼喊说：“何善啊！”对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啊，他们很热情啊。可是不久之后，这同一批、同一群的这些这个百姓，同一批的这些群众，他们呢又喊叫说：“把他钉十字架，把耶稣钉十字架。”所以，情感、宗教的情感，在真实的信仰里面，它是很重要的。你真实的宗教越丰盛，你的宗教情感也会越丰盛。但是你那个情感跟兴奋也有可能不一定是属灵的。所以今天我们在一起追求啊，我们今天要追求的不是这种一时兴奋、一时情绪激昂的那种兴奋。我们今天呢是渴慕圣灵充满的工作，圣灵浇灌的工作来在我们当中。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兴奋与奋心啊，我们要的不是那个兴奋，我们真的要的是那个奋心。我们在主的面前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呼求，求你今天让我们虽然聚在一起非常的兴奋非常的喜乐，但是主啊，我们更渴望的是我们有真实的复兴，我们更渴望的是我们灵里有真诚的复兴。主啊，愿你今天这样子赐恩给我。谢谢主，在下面的这段时间你对我们的心来说话，让我们真明白如何 来经历与圣心的恩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们，我们要追求的是兴奋是吗？不是不是，我们要追求的是奋心，但是在奋心里面你可能还是会有这种很兴奋的情感，但是呢，这个情感不是我们首要的追求，我们要追求的是真正灵里面的奋心。那怎么样追求奋心呢？第一个，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奋心是建基于真神的话语。奋心哦，我们灵里面的这种奋心是建基于神的话语。所以刚刚这个主席带我们读的经文说，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人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人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原是以斯拉站在为这事预备的木台上，目前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这边讲到以斯拉站在一个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我就一直在想，今天应该弄一个木台让我可以站上去哈。这个，我说为这事特备的木台，哪一个事？为什么是特备的木台啊？就是为了来宣读神的话，为了来讲解神的话所预备的这个木台。所以学者们认为呢，这里是圣经当中讲台的发明。在圣经里面讲台就是从这里开始出来的，而且这个木台显然是有一定的高度。为什么你知道这个木台有一定的高度呢？因为经文说以斯拉站在上面的时候，站在这个木台上，经文形容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意思说他已经站得蛮高的，还是在众民以上，而且他们具体可能不像各位现在有椅子坐，只有我能够站的哈，他们可能是呢会动也是站的，但是以斯拉有一个木台，他就站在更高的地方。这样的一个设计，除了是让百姓可能比较容易看得清楚以斯拉，也比较容易听得清楚他所说的以外，我想更重要的是表达神话语的一个权威性，是高过人的理性，高过人的各样哲学，神的话语高过这一切。所以我们常常做牧师常常被提醒，千万不能够把讲台当成炮台，就是不能呢在讲台上面这个平常跟弟兄从弟兄里面受气，你知道吗？传道人从弟兄里面受气，然后呢在讲台上面怎么样当炮台，然后呢就发射这样哦，讲台千万不能当炮，而且讲台也不能变成舞台。传道人不是当明星的，那个讲台不是变成舞台，不是他的舞台，然后他要展现他的明星的风，这种明星的风格哈，明星的这种这种魅力哦，不是。讲台是什么地方？讲台是讲解、讲明神的话语，让百姓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的一个高台。因为上帝真是我们的高台，讲台也该是一个传讲神的话语，使百姓能够明白神话语的一个高台。然后你注意到以斯拉他律法书一打开，众民就怎么样？我这边说众民就站立起来，所以牧师你刚刚说的不对，众民都是坐着的，所以现在才站立起来嘛，所以他们可能坐在地板上，还他们自己带板凳，不晓得哦。但是呢，你注意哦，律法书一打开来，百姓就怎么样，会众都起立，就表明了百姓对神话语的尊重跟看重。在许多这个教会崇拜的当中，每逢这个读经程序的时候，好像刚刚主席带我们读经，很多教会当读经程序的时候，会众就是起立来聆听神的话，就表明对神话语的一个敬重。我也没有想过你，只有你我是否看重神的话语？你的圣经哦，是翻到破旧，还 还是摆放在那边堆灰尘堆到很久，挂一看上面好多的灰尘，很久没翻。但是有些人的圣地，他真的是翻到破旧，前后一段的翻，一段的翻，然后而且然后又堆积在上面，因为看重神的话。上个星期我们的旧约导览研习会，我们读到一件事情，就是在犹太旧约里面，在修理圣殿，在修理圣殿，整修装潢，然后维护一下，然后呢，就把墙壁稍微打开来，要重新的布置，就把墙壁打开，做这样的一些转换，他们发现了神的意思，他们发现神的律法，他不是。然后就引发了一连串的愤青啊，这个因为信仰等待着整个以色列百姓人生重新定义，他们因为祷告的关系没感觉到怎么样，我是为了他们遗失的律法书感到怎么样，他们有多少，他们有圣殿没有律法书，这个为什么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有参加小组，我们有参加考试，我们有参加崇拜，但是呢，我们出来，我们出来还是对不起，好好的对你奉行圣经神的话，但是光有神的话，光读圣的话还不够，还需要在读圣经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真实的一个光景。好像刚刚我们读的这个《以西结第八章九节的那个经文，立位人他们读了什么话，然后解释什么话之后，第九节说：“神长以西米和做祭司的文士撒，并教训百姓的立位人，又证明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地，你们不可以来以西。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丢了。”这里我们看见分析。是开始真诚的过程。众民为什么听见律法书上的话就都丢了？刚刚我们的主席讲，我都在听，我也没有看到我们刚刚哪一个人丢了。为什么他们都立为人读什么话，解明什么话，讲解清楚，他们就丢了呢？他们开始证明他们之前自己所行的这个事情，他们知道他们所做所为的医生太远了，他们居然觉悟了说现在是他们前犯的大罪，笑人家的就是讲的那个浪子的小孩子，至少他要变卖家产，然后呢花费他一切所有，花天酒地，有一天呢，花光了，没有钱了，就是遇到那个地方遇到大饥荒，他只好呢去喂猪。他喂猪呢，他实在太饿了，他就给猪吃食物。然后那个时候，突然的醒悟过来，猪才发现自己的外婆，他感觉到很自卑，很愤怒。过去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他觉得他有那个权利，跟父亲说我要家产。他觉得他很有办法，他要动他的这些家产，结果怎么样？结果败光了。但他现在忽然就体会到说，我以前真的是太糟糕了。他忽然体会到说，我自己想我过去的行为，我都觉得我没有办法忍受。那怎么样？父亲怎么能够忍受他呢？父亲怎么还有可能接纳他呢？所以他想回家，可他想要回家，他也知道说，回家我不能够再当父亲的儿子。我就当一个工人好，他发现他自己实在是错得太离谱，他觉得他要打工，他要把钱要还给父亲。他想到说，我之前多么的骄傲，我竟然大胆的跟父亲要那份家产，是我是在咒父亲说他早死啊，因为那个年代是死了才分家产的，所以还没有父亲没有死，你不要分家产，你就是咒父亲早死，是给父亲很大很大的羞辱。他想，我之前既然这样子羞辱我的父亲。然后我远离家门，我败光了我的那份家产，浪迹天涯。我现在回头想我自己之前，我都觉得我不能接受， 何况父亲不是更难接受吗？我还有什么面子回去见他呢？我还有什么面子再当他的儿子呢？他可以想象说，哎，我必定让我的父亲受了极大极大的苦。公姐呢，愤心就是开始这样子的一个认知，认清了自己所处的一个地位，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悬崖的边缘，深切的体验到自己所那种处境的一个绝望，然后才会有愤心的反倒。愤心就是开始一个真诚的认罪，认清了自己的光景。好像马丁路德带来了宗教的一个很大影响很大深远的一个愤心，他也是因为觉悟到中世纪的教会如何的践踏而救恩。既然教会公开卖赎罪券，而且做了很多很多羞耻可耻的事情，所以他认识到说教会陷入了何等的可怕的一个光景。他认清了这样的状况，然后才有办法带来奋心。尼西米时代水门前的这群百姓也是一样，他们听了神的话，他们当场嚎啕大哭，泣不成声。既然他们从神的话语之中，他们知道，他们体验到他们大大的得罪了神，他们伤了神的心。所以即使尼西米以斯拉叫他们不要哭泣，甚至不带领他们过祝棚节，祝棚节哦，其实是一个欢喜快乐的节。祝棚节他们一方面纪念过去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这个旷野里面没有房子嘛，就只能搭帐。所以祝棚节是一方面纪念过去搭棚的日子，祝棚的时候的日子，神何等恩待他。可是很奇妙的是，进到迦南地以后，这个祝棚节就是收成的节，就是说一年的这个庄稼都已经收割完了。而且呢，全部都晒谷晒好，然后都把它收藏堆在仓库里的时候，然后来过这个祝棚节，所以呢也叫做收藏节。其实也很像我们现在下个月，明天我们要进入到11月，要进入到感恩节的月份，进入到感恩节，这个好像回顾过去这一年的这个上帝的恩典，所以好像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但是这群百姓呢，他们在七月初一日的时候听到什么话，一个痛哭。然后呢，这个尼西米以斯拉他们不要哭啊，之后他们过节也是欢喜快乐。但是如果你进入到9章1节，你会发现祝棚节刚过以后，他们立刻就聚在一起了，要来聆听神的话。他们在神的面前进行真诚的认罪。9章1到3节，这月24日，以色列人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神。所以呢，这个那日的四分之一就是3个小时的时间，所以他们那一天聚在一起，花了3个小时的时间来诵读圣经，然后又花了3个小时的时间来认罪祷告。接下来整个尼西米记的第9章就是他们的认罪祷告。奉心建基于神的话语，建基于真神的话语，而且通过真神的话语知道自己真实的光景，然后就产生了真诚的认罪。接下来就会进一步带出真实的悔改。悔改跟悔恨不一样，悔恨呢就是认清了事实，面对自己真实的光景，说真是恨啊，真是惨，真是可怜啊，我怎么落入这个光景当中，这叫悔恨。悔改呢就是进一步的改变自己错误的行为。悔改不是暂时性过渡性的感觉，悔改是人的内心有一个极深刻的感受，以至于他整个意志，他整个行动都改变了。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聚集集体的认罪之后，他们就在尼西米的带领之下重新与神立约，签名为证。这个是记载在尼西米记的第10章。他们一致宣誓同意说谨守遵，他们说他们要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 十章二十九节。他们还同意呢，不跟外族人通婚，三十节，并不将我们的女儿嫁给这地的居民，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他们说我们要守安息日及安息年，三十一节，这地的居民若在安息日或什么圣日带了货物或粮食来卖给我，我们必不买，每逢第七年必不耕种，凡欠我们债的必不追讨。他们说他们要守安息日，他们要守安息年，而且他们说呢，每一年哦都要捐献帮助支付圣殿的费用。三十二、三十三节，我们又为自己订立，每年个人捐银一舍客勒三分之一，为我们神殿的使用，就是为陈设饼、常见的数祭和燔祭、安息日、月朔、节期所献的以圣物，并以色列人的赎罪祭，以及我们神殿里的一切费用。他们会付圣殿所需要的一切费用。他们还说呢，他们要供应那个烧献祭的那些柴、那些木材。三十四节，我们的祭司、利未人和百姓都持签，在每一年是按哪一组按定期将献祭的柴奉到我们神的殿里，照着律法书上所写的烧在耶和华我们神的坛上。这一点其实是超过律法的规定，律法是没有规定到这样，但他们热切到一个程度，说他们连这个他们也要做。他们说要将出熟的五谷和水果奉献到神的殿。三十五节到三十七节，又定每一年将我们地上出熟的土产和各样树上出熟的果子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将我们投胎的儿子和手生的牛羊都奉到我们神的殿，交予我们神殿里供职的祭司，并将出熟的麦子、煮磨的面和足迹、各样树上出熟的果子、新酒和油奉给祭司，收在我们神的库房。他们也说他们要献上十分之一的奉献，还有祭物。三十七到三十八节，把我们地上所产的十分之一奉给利未人，因利未人在我们一切诚意的土产当中当取十分之一。利未人取十分之一的时候，亚伦的子孙当有一个祭司与利未人同在，利未人也当从十分之一中取那十分之一，奉到我们神殿的屋子里，收在库房中。所以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不光是读神的话，他们还真实的认罪，他们不光认罪，他们还说呢，他们要悔改。他们说不光是悔恨，他们要悔改。弟兄姐妹，你渴望你个人或者我们的国家社会的振兴吗？这次选举带给我们大家很大的压力，因为我们都同样的承认说，这个国家，美国这个国家真的是需要极大的振兴。需要极大的认罪，需要极大的悔改。所以你现在知道应该怎么做吗？奋心基于真神的话语，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勤读圣经。其次呢，奋心是开始于真诚的认罪，可以看见这自己真实的光景。最后呢，奋心会带来真实的悔改，真正的改变你的行动。弟兄姐妹，你愿意自己有一个奋心吗？你愿意你的家庭，你愿意我们的国家社会有一个奋心吗？对你们，你们愿意吗？你们可以做得到吗？我跟你们说，你做不到，我也做不到。其实你看，其实这些水门前聚集，后来立约签字的以色列人呢，都没有做到，你知道吗？他们奋心的不得了啊！他们的律法书一打开就站起来啊！他们呢，利未人一带领敬拜，他们就俯伏跪下来。他们听到那个律法书的宣讲，他们就彻底的认罪，很真诚。他们也立约说他们要悔改。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继续读尼希米记，你会看到尼希米在那个地方十几年之后，他就回到波斯，他回到亚达薛西王的身边。我们不知道他回去了多久。但他之后他又回到耶路撒冷，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发现这些百姓根本没有照几年前宣誓的那样继续的遵守神的律法。在尼希米第十三章记载，祭司以利亚时，祭司哦，提供一个大房间给外邦人多比亚使用，而那个房间原来是圣殿的库房，圣殿分别为圣的地方，他有一个房间给那个外邦有权有势的一个外邦人给他用，然后 百姓没有献上十一奉献，百姓没有守安息日，百姓没有按照时间捐献圣殿所需要的费用，百姓更没有奉献烧那个献祭所需要的柴火，百姓跟外族的人通婚，甚至连祭司都跟外邦女子结婚，玷污了祭司的职分，几乎他们所有他们说他们要做的，他们全部都没有做到。哥尼耶解决人心的问题，不在于更新摩西的律法，不在于我们宣誓要遵守神的律法，解决人心的问题完全需要依靠上帝自己的作为。面对人心里的罪恶，上帝解决的方式是借着耶稣基督毫无罪恶的生命，是透过他完全顺服的牺牲，是耶稣背负我们的咒诅走上了十字架，然后他的顺服被当作我们的顺服，我们所该受的咒诅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然后他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新生命。所以神解决那个罪恶的方法不是人怎么样励志怎么样努力，神解决人心的方法是给人一个新生命，是把人里面对上帝完梗背逆的那个实心哦，把它给换，给我换颗心，换成那个对上帝的律法柔软，真正爱上帝，愿意顺服上帝的肉心。所以分心不是靠人的努力跟成就可以达成的，分心是圣灵将耶稣的救恩普遍而且很深入的实现在人的生命当中的一个工作，是圣灵做成的，我们做不到，我们只能够怎么？我们只能够祷告，我们只能够依靠，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得到，我们真的做不到，但是神可以做得到，圣灵可以做得到。接下来我就要请 Andy 来跟我们分享他生命里面的见证，分享他生命里面的奋心，我们拍手欢迎他。
好，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我第一次受洗的时候是在1998年，那时候受洗的原因之一是信耶稣没有鬼，因为没有听过哪个基督徒跟我讲过鬼故事，所以我当时选择信耶稣时，我内心非常的平安。后来到当时的教会里头，因为是青少年，所以在团契里面爱跟女生搞暧昧，也爱跟学校朋友出去玩，后来越玩 越叛逆，学会抽烟喝酒 说脏话，样样的习惯都来，但是一回家我始终是个孝顺的孩子。受洗后的我其实一直都没有改变，以为受洗后从此我稳稳妥妥的会上天堂，虽然圣经提到天国的门是窄的，但是我感觉挺宽的。也因这个恩典促使我离开了2001年离开了教会，在外面的生活开始放肆，到处玩不回家，爸爸打电话不接，还气得摔我手机，自己又帮我装回去。不久后也染上毒品，公立学校把我逼走，当时女朋友也跑了，然后又与家庭关系不好，被朋友背叛，然后因此得了忧郁症，睡在桌下有1年之久，房间里的灯也不开。虽然我也偶尔难过时祷告，神感觉上也偶尔听偶尔不听。后来因此开始找了教会，想得到心里的平安。2004年到2007年当中，我也是找了2间的教会，也曾在受洗过一次，但是因为当时教会弟兄的热情邀请，想我参加很多的课程，迫使我迅速离开那边。到了2013年我开始创业后，就再也没有跟神有任何的互动，想证明自己没有神的生活我依然可以很好。但创业2年开始，所有的人2年后公司里的所有人开始议论彼此在公司所谓的价值，为了吹捧自己的功劳，就想尽办法来批评对方，工作的氛围开始越来越沉重，开始想 开始出现想退出的公司的念头，也因此每天在批评里面，连自己都怀疑，然后自己的价值，生活开始也过得快乐。有一天因我妈的缘故，我想去教会得平安，念头又出现了。我说我要到她的教会，那也就是现在的罗省甘文堡。我记得很清楚，我妈说你来干嘛？我们教会全是老人。可是我当时说没有关系啊，我就想去感觉一下，我想得平安嘛。那结果一来，发现我妈没有说，大部分是已经都不是很年轻了。聚会完，我妈带着我去找兄弟姐，说是青年团契的辅导。我心里面以为我听错，是不是在讲长青团契？结果真的是青年团契。后来我就参加了。中间来来去去，有空就去团契，没空就去夜总会。后来一些人知道我开始有去教会，我就记如以往的说我是基督徒，只是个不听话跟不乖的基督徒，然后就又掉根烟抽，断断续续去了些团契的日子，其实一直解决不了我心里面不平安的问题。当时的我问自己是谁，我自己都不认识了。直到有一天，我被团契安排带诗歌。当时我就一个晚上在公司里头选歌，无意间听到赞美之泉的谢谢你，听到谢谢你洗净我的罪，谢谢你医治我的伤悲，谢谢你擦干我的眼泪，挪去后悔，释放我的残累，眼泪我就无法自主的留下来。就接着顺位播放，听到了第二首歌，当你找到我。我那时真的是以泪洗面。很奇妙的是，从那一刻起，我停不下来的只听诗歌，每天醒着睡着只听诗歌。以前最爱听的流行乐，特别是越悲伤的那一种我越喜欢，但是我全部听了。很快的有一首歌叫深深渴慕，听到了歌词里写到，我渴慕，我深深渴慕，直到年老我还要赞美主，决心走向窄门十架道路，何等满足能够服侍耶稣。这一首歌我听到的时候，我的心就像被圣灵拨动我心血一样，很清楚知道我要服侍，我也决心要走向窄门，我要走在十架道路，将自己完全献上。虽然我的心已经决定，但是我唯一不确定的是主是否还能接受我，是否还能，我也是否只是我个人的感动或是感觉而已。不久，透过我姐参加了一次的特会，在最后呼召的时候，牧师邀请我们全部起来敬拜。在音乐播放当中，他一直说着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说实在，当我听到的时候，只是觉得说法好官方，因为他都对大家这么说，我无法确认耶稣能接受我。随着敬拜的间奏，牧师要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主前自己祷告。当时我的心情还是很复杂，一个人站在角落暗地里默默的祷告着，心里想着，主啊，我很确定我自己爱你，我已决心要将我自己完全的献给你，但是我不知道你还能不能接受这么支离破碎的我，是否你还爱我。当时旁边的人都已经在大哭了，因为一些感动，但是我还是没有，我就还是继续默想着说，我是真心的忏悔来到你的面前，抛下一切我自己想要的，我将我自己的完全献上，我决定要服侍你，紧紧的跟随你，我很清楚知道我爱你，我打从心里就爱你，但是你爱我吗？你还会爱那么破碎的我吗？这时候突然间有一个牧者同工手就从我后面手握着，然后在我后面说，不要独自一个人在角落质疑上帝对你的爱，他非常的爱你，视你如珍贵的。当时我听到的时候眼眶都红了，那一刻我清楚知道我的罪已经赦免了。接下来呢，牧者又说，不要在意属地的价值，因为你的价值是属天的。当时的我忍着眼泪，全身都颤抖着。 从那一天起，我清楚地知道，我的老我已经与耶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也很清楚地知道，我完全是个新造的人。过去的我洗再多次的受洗，浸泡也好，盐水里也好，都洗不掉我不想擦掉的污秽。而这次真正受洗，是在我这次的宣告，我打从心里爱你，我决定将自己完全献给你开始，我的生命产生了翻转式的变化。教会的弟兄姐妹无法想象我的过去，外面的朋友也无法适应改变的我。在一次祷告里，神很清楚地将八个字刻在我心里：心归向我，复兴在我。我开始火热地投入团契教会的活动，在家关起来的时候安静面对神，我不停地敬拜、祷告、灵修、读经。我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敬拜、祷告、读经，开车时就是敬拜，不停地祷告，为走过街上的路人祷告，为开过的店面祷告，睡前敬拜、读经、祷告，任何独处的空档我就是祷告。我把主摆在了首位，我发现他在凡事上教导我如何取舍该有的价值是什么。当然我会关在房间不出门，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撒旦的攻击越来越多，一直拿老我的罪来控告我，我无孔不入般的攻击，但是圣灵与神的话语视为扎营，每天的为我抵挡一切的攻击。因此我清楚的知道，如果没有神的话语，没有神的同在，在撒旦面前我犹如婴儿般脆弱，根本没有任何的能力去阻挡任何的攻击。有次我跟神祷告，主，我应服侍你，我要奉你的名，请你帮助我，让我完全把我的烟给戒掉，不要让我在服侍中跌倒。自从那一天，有一天早上起来，我一点想抽烟的欲望就再也没有了。我再也说不出习惯说的出口，戒了二十年靠自己戒不掉的烟，停止听了二十年忧郁的流行乐。当人家开黄腔的时候，我就讲基督耶稣。我就像那被圣灵给分别为圣出了。我开始闭口就是要传福音，想告诉很多人，耶稣是又真又活的神。总结来说，在主的恩典里，连我是一粒沙子我都觉得太骄傲，清楚地明白一切成就都来自于神，只有在神的手中，我破烂的器皿才是有宝贝在瓦器里面彰显。这莫大能力是出自于神，不是出自于我们。虽然属肉体的我们还有很多的软弱要去克服，要去攻克己身，靠神的话语来约束自己，但是当我把自己真正奉献给神的时候，发现有一种说不出的喜乐是地上任何都无法给我们的，就是从奉献顺服而来。这个喜乐是来自于神，成为了我的力量。这些经历想起圣经所说，先前以为我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因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也要得着基督耶稣，我要得到基督。虽然现在还有很多的难处，不管在环境、生活上、工作上等等，我想我也得了那秘诀，一切都因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过去耶稣为我们死，如今我要为他活。在马太福音16章16节，耶稣问门徒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如果耶稣问我，那你是谁？我会清楚回答，我不再是我，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谢谢志平你的分享，在他的分享里面，他的生命分享里面，就听到很多的共性。包括他的之前得忧郁症，睡在桌子底下一年。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环境中怎么叫他，我们叫他阳光少年的。没有，对，都叫他暖男呐、啊。 不过那个生命是何等大的体验，因为奉行在他的分享里面也提到刚刚我们说奉行的那几个阶段，那些听到奉行是上帝自己做什么工作。兄弟妹，我们经过了七个月网络的聚会，今天终于我们可以实体的聚会。我不想要大家只是一时的兴奋，我渴望的是有长远的有效的一个奉行。这个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到，我们做不到，我们只能够深深的依靠，我们只能够迫切的祷告，我们做不到。但是圣灵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过去曾经做过很多回，他在很多人的生命当中都做过，他也可以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他也可以在这个时间点就来奉行，听好不好？我们请听麦团来带领我们唱这首诗歌，愿你的国度降临。然后我们就向我们的主祷告，盼望主的复兴、主的奉行也临到我们身上。我盼望不只是临到我们现场弟兄姐妹，我盼望也临到荧幕前透过网络跟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盼望在等一下的诗歌、在等一下的祷告里面，我们也跟主说：“主啊，来奉行你的生命。”主啊，来更新我，主啊，来改变我，主也渴望我的生命可以完全的被，可以被你给变化，主啊，愿你来使用。好吧，我们都一同起立，请敬拜团带领我们唱这首诗歌，用这个诗歌的诚意来结束。